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欢迎听董涛说车，直播的时间是6:30到7:30，期间大家可以把选车用车的疑难问题发到直播间一起探讨，另外还可以把汽车消费维权的新闻线索发过来。看今天的汽车新闻，日前几何汽车EX3 功夫牛在武汉上市，两款车型的指导价是58800和68800。功夫牛拥有4.05米的车长和2.48米的轴距，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容积可以拓展到900升。续航方面，采用了大容量的3元锂电池，续航里程有320公里。动力方面是70千瓦的电机，输出180牛米的扭矩，0到50公里时速的加速只需要4.59秒钟，长跑爬坡两不误。功夫牛还拥有倒车影像、倒车雷达、智能胎压监测等丰富的科技配置。多家媒体报道说，照相机巨头佳能宣布将运用光学镜头技术来制造车用摄像头，用于汽车自动驾驶技术。言外之意就是佳能也要进军汽车行业。对于佳能进入汽车市场发展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早在2013年佳能就频繁地在不同领域之间跨界。佳能这几年的状况不乐观，数据显示2011年佳能全球数码相机的出货量有11000多台，到了2020年只剩下不足900万台，而2021年的11月，全球数码相机的出货量只有73万多台，同比下降了30%左右，相比2019年的11月下降了将近50%。2022款的奔驰 GLE 轿跑 SUV 上市，售价79.58万到92.33万，这次主要针对配置做升级，350四驱时尚型的轮毂由19英寸升级到20英寸，450豪华型升级为21英寸。另外全系增加了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车载空气净化器以及抬头显示系统的选装。全新一代的本田思域 Type R 原型车正式亮相于2022年的东京改装车展，将在年内正式发布。此前有传言说，全新 Type R 有可能由东风本田引进中国销售。虽然原型车仍然保留伪装，但是可以确定前脸会采用面积更大的蜂窝状格栅，并保留经典的红色 logo， 车尾是更具有运动效果的中置三出的排气布局，搭配运动的尾翼。根据此前曝光的内饰照片，车内保留了普通版的数字液晶仪表和悬浮式中控大屏，还换装了翻毛皮的方向盘和红色的麂皮座椅，动力继续是 2.0T 搭配6速的手动变速箱。随着汽车行业电气化发展逐步加快，已经有不少企业正式着手电气化转型，这其中就包括了 MINI。 最近由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 MINI 全新车型的路试照片，它被命名叫 MINI Cooper EV，定位是小型的纯电动轿车，外观延续了燃油版的设计，会在明年亮相，随后在中国市场正式上市。内饰没有曝光，外媒分析说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预计会配备和宝马 iX 相似的曲面一体式中控大屏，相比现款的燃油版更有科技感。目前这个车正在研发测试的阶段，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动力参数信息。魏牌摩卡 DHT插混车型正式开启了预售，价格分别是29.9万和31.5万，外观和燃油版一致，细节处增加了蓝色的装饰，增添了新能源车的味道。内饰同样是延续燃油版的设计，还是提供了3块屏，另外呢还有增强现实抬头显示，以及 AI 智能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和英菲力士的12扬声器的音响。动力是 1.5T 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混，官方宣称两驱版的纯电续航是204公里，而综合续航里程最终会超过1000公里，亏电百公里综合油耗是5.55升。比亚迪宋 MAX DM-i 开启预售，五款产品的预售价格是14.68万到17.38万。相比老款，外观在雾灯区域以及前格栅的位置做了调整，车内换装了全新款的方向盘和电子档把，而车门以及中控台的装饰面板也都做了升级。一汽丰田的新款亚洲龙可能在今年2月份做大批量的生产，一季度之内完成上市。从获得的疑似配置信息看，不同配置的车型分别增加了12.3英寸的液晶仪表、10.1英寸的中控屏、双拼色的运动座椅、无线充电、副驾驶侧无钥匙进入等。不过其中也有减分项，比如说前大灯水平调节由自动调整为手动，9英寸的中控屏缩减为8英寸。 小鹏 G9 的内饰照片在网上流传，它已经在去年的广州车展上发布过，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将会成为小鹏汽车的旗舰作品。从图片看，车内是最新的家族理念，双辐式的方向盘加多屏的设计提升了科技感，挡把区域是飞机舱式的排布，整体质感提升明显。长安的 UNI 系列轿车 UNI-V 已经亮相，提供了燃油版和插混版两种，燃油版已经开启预售，插混版在今年8月完成量产，年内上市，起售价可能在12万元左右。外观会延续燃油版在经典的无边界设计基础上，针对细节做升级，视觉感受更加具有冲击力和运动感。动力上用的是蓝鲸 N1 1.5T 发动机、三离合电驱变速器、大容量电池以及 IDD智慧控制系统组成的 IDD 混动系统，进一步降低油耗。最后是恒驰6的消息，恒驰6的量产车谍照在网上出现，通过尾部的造型可以看到，外观和此前专利图上的造型几乎完全一样，目前只有尾部的谍照，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外观有红蓝渐变的涂装。这车的车长超过了4米7，轴距超过了2米7， NEDC 工况的综合续航里程是720公里。之前恒驰5已经下线，接着这款全新的紧凑级的 SUV 恒驰6也来了，看来恒大汽车还是想通过主流 SUV 来进入市场，但会不会被消费者接受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现在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刚才最早发言提问预约的一个话题，希望能够聊一聊福特的 EVO S。 我们常常听说福特的什么福克斯啊什么什么的，当然说确实这个品牌啊有点落寞，现在很多人买车的时候，不管是买轿车买 SUV 啊，都想不起这个标来，想不起福特来。所以呢，我们认为或者说媒体认为呢，这是咱们这个福特呀，这是在国六浪潮之后第一波进入衰退阶段的国际车企。我们想象一下，在国六之前，就是前些年呢，福特还是很牛的啊，最豪华里面的合资产品当中它是一线的，跟大众啊跟通用啊跟他们都是齐名的，但是弄着弄着呢就进入一个全面衰退的阶段。其实要找原因的话呢，有品牌经营的原因呢，还有车型更新换代太慢的原因，还有就是剑走偏锋干三缸机的这些原因。比方说蒙迪欧作为它的中型的轿车研发断档，然后呢最畅销的福克斯有段时间全系干三缸，然后再加上 SUV 的产品呢就停留在那几款老产品上，更新速度跟不上行业，就很长一段时间只能靠一个拉皮的老福克斯和一个锐界来续命。然后福特的全球战略思路转变以后呢，国内市场的产品呢也开始独立研发，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 EVO S 就象征着福特重回一线厂商的决心。这车身上呢有几个点，首先就是颜值，这个点是打动很多人买它的点，它不是一款平平常常的一个 SUV 了，它是跨界有溜背的造型，不仅仅是在 B 柱以后做了一个下坡像个溜背，而且它在前脸上做了一个马丁的一个前脸，内饰也是很受好评，做了一个27寸的一个大屏，就从左到右就像那个上一代的奔驰一样那样，直接的拉了一个大横屏的一个内饰。这些呢只是我们视觉上看到的，而实际上在使用当中呢也有几个点还不错的。首先就是它的动力，官方宣称 6.6 秒钟一个高功率的 2.0T， 然后呢就是它的智能化的一些软件上的点也是很吸引年轻人来购买，所以看得出来它定位呢打的这个人群呢就是年轻的时尚的消费族群。这个群体其实现在的购买力还是比较强，它的价格围绕在20万左右，我认为相对于其他的目前在卖的那些20万的左右的车来说呢，如果我们需要一款性能也不错，而且呢颜值也不错，而且开起来玩起来它的一些软件呢还比较有趣，我觉得福特的 EVO S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款很具有话题性的产品，那就是广汽丰田的塞纳。塞纳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尽管不认识车长怎么样，就是都听说过，在平行进口车市场那个年代呢弄一台塞纳就意味着是很懂车，而且买到了一个很宽敞很皮实耐用的一款进口的 MPV。 所以说呢丰田一直想把它引进到中国来， 因为中国的 MPV 市场虽然说赶不上轿车和 SUV 那么大，但是呢，这个市场上出来的产品的竞争也比较小，闹来闹去就是商务的以 GL8 为主，家用的以奥德赛、艾力绅这些为首，然后包括我们自主品牌的像广汽的 M8、M6， 然后还有大通的 G10， 还有上汽荣威的也做得不错的产品，所以呢，很愿意进来。在中档的不做高档的，做中档的 MPV 市场上能够抢一杯羹，所以在整个2021年度的这个热度车型榜上，丰田塞纳肯定是榜上有名。过去只能在平行进口的店里，在口岸才能拿到塞纳呢，现在可以到广汽丰田的 4S 店买到我们合资生产的了。那想当然，这应该是性价比很不错。所以在它上市之前呢，国内消费者对这一款车是非常的期待，在国内外市场它一直是很受消费者追捧，但是呢，它当时进口的时候各种税收啊，再加上加价呀，就让很多消费者放弃了买它。那么国产的塞纳呢，就让不少消费者重新想起来要买它，因为一旦实现国产，大家想象当中售价肯定会降下来呀，配置肯定会提起来呀。所以在2021年的10月底，万众期待的广汽丰田塞纳就终于上市了，六款车型的官价30到40万，这个价格一出来啊，很受市场争议啊。但是它对比这个进口车呢，确实是便宜了不少。但是啊，建议零售价终究只是一个建议，市场上呢，马上出现了加价卖车的情况。其实，在塞纳上市之前，市场就一度传出加价的消息，而在塞纳上市之后呢，这个加价是越来越厉害。那市场曾经是流出了多张广汽丰田塞纳的报价单，对比厂家发出的建议价是贵了不少。同时呢，也有多家媒体走访广汽丰田的 4S 店，得出的大体结论就是，加价越多，提车越早，也可以平价买车，但是提车的时间不确定，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这经销商们有底气加价卖车，那跟这个塞纳的供需关系是有关，也就是说，塞纳它在市场上备受追捧啊，甚至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塞纳在市场的销量应该是不错吧？我们看数据啊，广丰发布的销量显示呢，2021年的12月份，塞纳的批发量是2791辆，副标题是产能逐步释放，新车火热交付中。这个批发量呢，如果再除去几百家 4S 店的试驾车和展车之外呢，真正交付到消费者手里的，这可能也就是千把台车。而根据成联会的准确数据显示，2021年12月塞纳的零售量是932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曝光的资料显示啊，广汽丰田塞纳规划的年产能是 10.26 万辆，也就是说月产能在8000台左右。我们即便是受到零部件短缺等因素影响，预计月产能也该在个5000-6000辆的水平吧。但是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三位数，所以说这个综合产能设计和实际的交付量来看的话，塞纳的实际销量和设计产能是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终端市场的供应呢，似乎是严重的不足。此前呢，媒体曾经走访了北方城市的多家广汽丰田 4S 店，很多店里只分到了3台展车，平均每家店呢只能得到2-3天的展示机会，这销售员既不知道车从哪家店会来，也不知道车会往哪家店里去。当然说产能的提升呢，也确实是需要时间，毕竟11月份才开始量产，预计需要几个月的调整时间，到时候能不能达到既定的水平呢，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呢，也有网友在车友圈反馈说，接到了 4S 店销售员的电话，说不加价也有现车了，曾经很高傲的销售员也过来找他商讨购车方案了。此前呢，有自称是丰田销售员的网友在一家平台上表示说，10月份刚刚准备上的时候，店里就开会研究啊，预计在12月31号之前预订量会超过100台，就定了一个加价加45000的所谓的装潢啊，销售们都表示很有信心，但实际情况是10月份只订了8台车，11月份就改成加28000，但是呢也只订出了11台车，12月份加现金只加14000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只订出去了3台车。这些说法呢，估计还需要后续几个月的销量来佐证啊。随着市场的成熟和消费者的购车理智，然后加价买车呢，只会成为一部分人的说法和做法。当然，塞纳加价呢，一般是经销商的行为，和主机厂没关系，但是和主机厂的管控能力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是有。对比一些自主品牌，比方说我们长城家的坦克300，是不是一阵子也加价，后来就发现 只是少数经销商加价，然后就处罚。一旦出现终端加价卖车，官方直接取消掉它的授权资格。就抖音上的一个博主曝光了某家4S店的经销商老总的个人加价行为之后，这家经销商就直接的在一个星期之内直接取消了他的坦克300的授权资格。所以官方呢后来也是说，只要发现有终端加价卖车的经销商，直接的追回恶意抢购订单，官方直接取消他的授权资格，避免出现转订加价卖车的情况。所以说呢，主机厂并不是管不了，而是想不想管的问题。当然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加价销售呢，它本身是一种市场行为，想要早提车就加价买车，不加价就等车或者换购其他的车。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这可能就是打击终端加价行为的一种方式。来看大家的提问。有位网友问，我比较喜欢旅行车呀，感觉比较小众，很久没看你节目里说这两款车了，目前就看上了奥迪 A4 的 Avant 和 A6 的 Avant， 然后说 A6 的 Avant 能不能重点说一下它，有没有必要上它的高功率的版本，价格有点超出预算。首先呢 A4 和 A6 这两个旅行车的选择呢，跟我们买这个轿车 A6 A4 的这个选择是一样的，我们多花10万块钱买 A6 还是少个大几万块钱来买个 A4， 这个肯定是取决于我们的预算，预算不同带给我们的车型的平台空间各个方面它都不一样啊。当然我看出来它还是倾向于 A6， 就问这个 A6 有没有必要来买它的高功率的版本。高功率的版本呢，它其实不光是一个高功率，它不是说像 A4 一样的一个低功率一个高功率，发动机的这个硬件大体都是一样的，它其实到了高配呢直接的 3.0T 的动力，当然这个肯定是超预算啊，超的多一点，那就不仅仅是比 A4 贵个大几万，上十万块钱，那就直接贵了20万的价格，因为它那个价格就直接到了60去了，上了60万，上60万来买一个奥迪的 A6， 这确实是比较低调的一种行为了，但是你的获得感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开它的感觉，一个它给你带来了奥迪家的很顶级的四驱系统，它不是说像奥迪家的一些入门级别的那些 SUV 一样的是一种多片离合器的一种普通四驱，也叫 Quattro， 此 Quattro 非彼 Quattro。 那到了这些旅行版，包括到了奥迪的像高端的轿车和 SUV 上的这个 Quattro 呢，那还是在用那种比较古老但是比较有效的机械式的托森差速器啊，那个四驱啊，那好多爱玩的网友们在雪地上做了测试，在泥地里面做了测试的，那还是很牛的一套东西。所以当我们花到60万来买一个旅行版的 A6 的时候，它很有一种扮猪吃老虎的这种架势了。你愿意这么低调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高调啊，就是在外行面前是比较低调，但是在喜欢车的网友们面前呢，这实际上是相当高调的，在告诉大家我花60万买了一个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的一个 A6。 你要知道这个60万我们在 BBA 里面其实可以买到很多看起来比这个旅行版的 A6 更高端更高调的一些产品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性能的朋友的话呢，你不应该觉得这个60万就是超了预算觉得很划不来，我反而是觉得其实是非常的值得的一个价格体系。60万旅行版的原装进口的 3.0T 的大马力的 V6 再加上这个四驱，其他的配置就不用提，就这几样干货，你说值不值回60万的这个票价，我认为是值的。有位网友叫地球人，他说车辆在进入待行区的路口，前面的车不走，非要等红灯变绿灯再走，希望主持人在节目里说一下。确实我们有一部分人到现在还不知道待转区是个什么意思，因为待转区呢确实是武汉这个城市使用待转区的时间并不长，不像北上广那些城市啊，他们这个待转区已经是推行了好长时间了，好久了，所以好多人都知道了。在武汉也并不是所有的路口都有待转区，只有部分路口才设置了待转区这么一个意思。待转区是个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你要左转了，它有一个时间段呢，就是你还不能彻底的左转，但是呢你已经可以越过停车线，前面有一段虚线把你引导向左转的方向去，然后让你继续等这个红灯，等这个红灯变成绿灯之后你再通过。所以在我们停止线之前的那个弧线的那个虚线那个位置，它就是一个待转区。这个待转区呢，它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要变成绿灯我们才能驶入的，在红灯状态下我们根据其他路口的指示灯的提醒 我们在红灯状态下也可以越过我们的停车线进入到待转区去。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师傅们就知道这个情况呢，堵在后面了，就着急说前面车怎么回事啊，现在是可以驶入待转区了，结果你前面车不走。如果听懂的那就懂了，如果没听懂的，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尝试的这个随便的越过停止线啊，因为你还不知道待转区是怎么回事的，就听我这个声音，这很空洞的，一点不形象的一说，然后你见了这种红灯下的这种左转区域，还在红灯的时候咔你就过去，那就拍了，那就是闯红灯了，那六分就不见了。一定搞清楚啊，前面是有待转区的才可以，你要认得那是待转区，搞熟练了咱们再做这个操作啊，不熟练的不要轻易的越过了停车线，红灯越停车线那就叫闯红灯了。有个网友叫天使微笑，希望我推荐几款能够自动泊车的车，我是根本就不推荐买这种自动泊车的车的，我愿意大家自己多练练这个倒车入库的车技，因为你是听说了有个自动泊车，你会觉得这好像很好用。我们这测试新车的功能，测试多了之后就觉得那是个很鸡肋的配置。不信你先找到这种带自动泊车的，你可以先试一下，不要先买它。自动泊车呢，它属于是这种半自动驾驶当中的一项功能，但实际上它在对于路边的车位的寻找啊，它有很苛刻的要求。你要适应了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寻车位的这个要求之后，然后按照它的操作，它才能把车给停进去。你都可以适应这些了，我觉得基本上你自己那几盘子也就把车给倒进去了。其实我认为是一个很鸡肋的啊，因为我很难把它说清楚它有多么的鸡肋啊，你就得试一下之后，几次失败之后，你就会想，算了，我还是自己倒车算了。有个网友叫帕瓦罗蒂，他说，涛哥你好，听说汽车用了几年之后啊，就要更换粘度更高一点的机油，请问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不这么绝对啊，粘度更高点的机油和粘度低一点的机油呢，它是各有各的长处。粘度高的机油啊，它不容易烧机油，但是呢，它就针对我们车辆磨损之后间隙过大，粘度高一点的它机油消耗量会降低，不会消耗那么快。但是粘度大的机油它是也有缺点的，粘度大了之后呢，发动机里头的零部件运转的阻力就会增大一些，所以车辆的汽油消耗、动力的输出都会受到影响，会更耗油，动力变弱一点。当然可能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并不会体会的那么的清楚，但是在理论上讲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说粘度低的机油呢，是不是就容易消耗？第一个呢，低的机油它会从这个缝隙里面把它串到燃烧室来，这是成立的。但是粘度低的机油也并不是所有的发动机里面都烧机油，或者说还有它的缺点，粘度低的它的润滑各方面性能可能也要差一点。粘度低的优点呢，也就是相反的比较突出的，它会让发动机的运转的阻力变小，所以它的油耗、汽油的消耗会降低，然后它动力的输出会略有提升，或者说动力的还原度会更高一点。所以这个汽油的粘度高和低的话，我是主张如果我们是一些像德系的机油消耗容易多的这些涡轮增压的机器，在公里数大了之后呢，我是主张换粘度高一点的机油的。但如果说像我们日系的一些车，尤其是日系的一些自然吸气的一些车，我是主张啊用粘度低一点的机油的。下面有个朋友说，本田 CR-V 我是买它 1.5T 的好呢，还是买它油电混合的好？第一句话说，更多的人在买它 1.5T 的，买燃油版的还是比买个混合动力的还是要多一点。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推荐购买上讲呢，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它的混合动力的。它的混合动力呢，它有两种 2.0 自然吸气来配的这个混合动力的。其实在这个本田家族里面呢，它也做了一个新能源的插混的重度混合的这么一个动力的。所以在这个 CR-V 当中呢，厂家这边呢，从技术层面上讲呢，不管是普通的锐混动还是插电的锐混动，我觉得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呢，因为本田的车它本身就比较节油，它节油已经形成一个口碑，所以它通过这个混合动力来更节油的话呢，消费者比较无感。它比方说像是我们其他别的一些非本田系的、非日系的这些产品的话呢，平常大家觉得它油耗不低，然后加上一个混动之后，车型不变，油耗一下降下来，大家的热情度啊会更高一些。在本田家里你买个 CR-V， 买它 1.5T 的，动力也不弱，然后呢它本身油耗也不高， 所以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在选择本田 CR-V 的时候，觉得我买那个混合动力没有多大意义，算了，我就买它 1.5T 的，更加保值，因为它保有量更大，买的消费者更多嘛，而且动力也不弱，本身是190多匹马力，将近200匹马力的一个机器。但实际上我觉得从技术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买这个本田的这个混合动力其实是挺划算的，因为它相对于我们的燃油版本来说，它在价格上没有多大一个差异，但是呢在驾驶的感受上，比方说在提速的效果上，它是有改善的。因为它的 2.0 虽然说是一个自然吸气，但是配上电机之后，它的提速要比 1.5T 的要更快一些。且不说我们的别的方面，就是在这个提速的，尤其是中低速的这种感觉方面，包括这个插混的这个 CR-V， 插混的 CR-V 的中级的0-100提速的成绩呢并不好，不快，但是它低速的这种效果，城市工况下的这个运行，那个感觉要比 1.5T 的燃油版本要更顺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2.0升的这个混动可以优先推荐，其次呢就是 1.5T 的版本，然后就是多花点钱就是插混的 CR-V。 有个网友问涛哥，下节目之后一般干什么，是直接回家还是加班？下班就直接回家呗，还加什么班，我下班都7:30了，就不再加班了。但是下班之后呢，通常会在办公室里面处理一下没有处理完的一些微信的工作呀，争取在1刻钟以内离开办公室。10到20万的增程式的电动车给推荐一下。这个市面上的增程式的车总共也没个几款叫得出名堂的车呢，就是理想ONE啊，东风的蓝图啊这些。那么10到20万价位的话呢，你也买不成这两个车。有几个冷门的车我都根本就不推荐买，说出来大家都没听说过。天际 ME5 听说过吗？没有吧。东风风光 E3 没听说过吧。所以都没听说过的车干嘛要买呢？如果是因为不方便装充电桩又要买新能源，所以才考虑增程式的话呢，可以看看比亚迪的 DMI 系列，轿车的可以看秦， SUV 可以看宋 PLUS。 1.4T 的速腾有没有必要加95号汽油？那有必要，速腾的官方建议是加95号以上汽油，那加油还是要按说明书的建议来。如果客观条件实在是有限，比较偏远地区只有散装油，你偶尔加一点，当然说汽油哪有瓶装散装之分呢，这是说着意思，就是油的标号啊，或者说品质方面可靠度是差一点的那种加油站吧，是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你偶尔加一点低标号的油啊，或者92 95号混加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说我要为了省油钱，所以我长时间的使用低标号的汽油，那么在这个 1.4T 的速腾上呢，这个是得不偿失的，点火时发生爆震次数多了之后还是会损坏发动机的。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叫林海鑫的网友说，涛哥好，现在买车划算不划算？非刚需啊。那么这个芯片供应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大多数意见认为2022年，甚至于准确的说到2022年的上半年，说汽车的芯片问题会逐步的缓解，这是主流的观点啊，仅供参考的主流意见。今天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错过收听的朋友们记得可以通过董涛说车的全媒体平台收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董涛说车广泛的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家号、易车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